法国塞南克，塞南克修道院，漫漫长路的小停顿。时值夏季，修道院被薰草花海重重包围。穿过这片紫色的汪洋，我来到修道院的大门前。上一次来的时候，这里正是秋天，金黄色的麦浪铺天盖地，绵延到山谷的尽头。空气里弥漫着麦子的香气，麦浪的金黄与丁香紫都是温暖而安定的颜色。成立于1148年的塞南克修道院，隐身在阳光明媚的普罗旺斯沃克吕兹省。这片山区满是迷人的小城镇，涌出清泉，让意大利文豪佩托拉克流连忘返的碧泉村，色彩斑斓的红色山城鲁西庸，中世纪的教皇之城，也是新世纪艺术之都亚维农。当然不能错过幽静绝美的小山村沟和德，塞南克修道院就坐落于此。这些可爱的小城呈现了法兰西文化自中世纪以后敦厚诚挚的田园景观，而塞南克修道院正代表着普罗旺斯精神里最不为人知的神秘风貌。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另一种质地的缓慢。里斯本的缓慢是生活的舒缓，而修道院的缓慢则是慢思的默化成前。我喜欢修道院，在世界各地旅行，尤其是在外头奔波了一整天后，我一定会找一处安宁的所在，静静地待着，让自己沉淀下来。清真寺、教堂、佛寺、修道院都是绝佳的选择。虽然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这些地方可以让我暂时离开世界的纷扰，进入另一个时空。即使只是须臾片刻，神圣的空间却能让人感受到充电般的疗愈。出来之后，继续面对复杂的人生。你问我为什么要持续的旅行？我想，人之所以会去旅行，一方面是想了解这个广大的世界，在某种形式上也是一种出走，一种逃避，一种中断，一种停顿，逃避原来的生活，让自己喘口气。当人生越混乱，所需要的停顿就越长。而在旅途中一直不间断的观看感受，心神也是会疲惫的。在教堂中的安歇，对我来说就是旅行生活很重要的小停顿。因缘巧合，这次可以在修道院中住上一段时间。历经了岁月的洗礼，眼前的塞南克修道院连外墙的石头都显现出无比的沧桑。它坐落于一处隐秘的小山谷中，车子必须在蜿蜒的山径中颠簸片刻后才能抵达。从大门入内，周遭的环境从万紫千红的花花世界顿时切换成黑暗幽深的纯色空间。人们低头不语，一片寂然。随着双眼逐渐适应，我看见了光，清洁的光线从窄小的窗户中倾泻而入，幽微地点亮了室内空间。修道院的地板、墙柱乃至于天花板都由石材所砌，光线通过拱券窗在室内画出一道又一道令人心动的线条，时而锐利，时而柔和，用言语无法诉说的一切都融合在这笃实的寂静之中。神圣的光线洗去了我们在城市的不堪，沉重粗糙的石块塑造出祥和、稳重、安宁的感受。13世纪建筑技术已有了进一步的革新，空间变深热，却因为结构的关系 内部采光明显不足，却创造不同的空灵氛围，隐约琢磨出生活简朴、信仰坚定的欧洲中世纪风貌。历史课本告诉我们，中世纪是欧洲的黑暗时代，也许是因为相较于之前的罗马帝国，稍后的文艺复兴，中世纪显得太内敛了。这段漫长的黑暗始于西元476年，罗马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伟大的帝国文明就此告别了历史舞台，欧洲随之进入漫漫长夜。这段漫长的黑夜充满了苦难试探，先是蒙古人越过了高加索，这群来自大漠的恶魔摧毁一个又一个基督王国，东方的铁骑成为西方的梦魇，信徒日夜祈祷，祭盼世界末日不要来。接着是信奉上帝的国度与阿拉的子民，为了争夺耶路撒冷与其他种种，大动干戈，各自坚持的正义与利益，使欧亚大陆血流成河。明天的烽火，再加上连年欠收的农价，人们在饥寒交迫中只能祈求最低限度的温饱，祈求圣母垂怜，祈求上帝宽恕，或许也祈求渴望而不可及的永生恩典。就在末世沉沦的低迷氛围下，教会发挥了无远弗届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可以从各式各样的艺术品、古文物、书面记录中注意到当时的人们对生活充满了不安，对于宗教所承诺的超脱则怀有浪漫而炽烈的幻想。这样的期盼自然而然地透过工匠、艺匠的手作来传达。此时艺术史上第一次具有国际性、普遍性的表现形式，就在这蔓延着恐惧与无力感的时代应运而生，也就是所谓的仿罗马式风格。罗马帝国崩溃，数百年过去，大家早已忘记大竞技场、水道桥、帝国市集与宫殿，这些惊人的伟大工程当初是如何建设起来的？距今大约1000年前，牧羊人到这些颓圮的城墙废墟内避雨时，总是以讹传讹地说，这些建筑遗迹是由远古的巨人族所建造的。教会作为社会的领袖，也对古代的神奇房屋满心向往。他们想，如果能像古代那样盖出如此气派的大房子，那会是多么神气，多么光荣啊。于是许许多多的修士开始研究东方拜占庭的大会堂，以及罗马帝国时期的巨大遗迹一样化葫芦，无论从外观及结构都模仿了罗马帝国与拜占庭的建筑特色，雄浑的质量、厚实的墙体、半圆形的拱券、坚固的墩柱、拱形的穹顶、巨大的塔楼以及装饰精致的连拱。不过因为这些西欧的修士并不清楚真正的罗马人是如何盖房子的，他们所新建的修道院总有点山寨版的味道。艺术史上我们将这种风格称为仿罗马式。塞南克修道院就是典型的仿罗马式风格，它维持着千年传统，将中世纪的时光与气味凝结在厚重幽深的空间之中。中世纪世界运行的节奏缓慢是一种内省的生活形式，修道院是保存文化和知识的地方，它让人花更多的时间去省思、 醒思生命的冲突，醒思自己与世界的纠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释放自己。塞南克修道院很朴素，在里面生活可以体会到人不需要那么多余的东西，简简单单的就好。一如米开朗基罗刻大卫像，只是把石头上不属于他的部分拿掉。修道院的生活就是把不属于我们的部分拿掉，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巴斯卡曾说，人只是一只会思考的芦苇，思考就是修道院的核心。住在修道院，我必须与修士们一同起居。修道院的作息随着太阳而行，天亮即起，冬日昼短，晚上八点熄灯，夏季日长，晚上十点安歇。修道院静语，大家静默地用眼神传递讯息，循着钟声规律地进行每日功课。透过外在的规律，我们会找到内心的秩序。如果你的生活失速了，失控了，就必须找个地方花些时间寻回生命的初衷。人是需要规律的，不一定是早睡早起，而是透过规律让我们可以掌握生命的品质，让身心安定。除了固定时间按表操课外，在这里每天有两个小时，大家集合起来轮流向院长请教问题。比方对经文的不解，或是对自身生命的困惑，不一定会轮到你发问，你就继续慢慢地去思索，去琢磨。修道院为沉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千百年来，修士们漫步沉思的大回廊，是塞南克修道院最核心的部分。我每天在这里绕着这座回廊行走，思索可以绕上一两百圈。现场没有任何的雕花纹饰，只有广大而无言的虚空。大回廊的正中央是一小撮园圃，种着一两株极为简单的花草，象征着亚当与夏娃失去的伊甸园，也是我们世界具体而为的缩影。中世纪的修士们环绕着小园圃在回廊中踱步，透过不断的移动，同时也领受了自然的神奇美好。修道院带有禅意与哲思的小园圃，提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尊重与了解。千年过去了，如此宽宏的胸襟依旧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必修课题。人在修道院中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仿罗马风格的建筑，厚厚的墙，只开着小小的窗，那种微微透着光的黑暗很像山洞。中世纪的隐修士，当他们要专心思考时，会将自己关进山洞里。思考其实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将自己置身在幽暗的空间中，将人的内在与外在环境调整成相同的状态。所以修道院的设计非常重要，其中央的核心一定是花园，外围圈起庞大厚重的建筑则是黑暗的空间，最外面的则是这整个世界。这样的格局象征着人的内心包藏着一份美好与善良。在黑暗中摸索思考，专注面对自己纠结的内在，面对恐惧与困惑，是令人苦恼的挣扎。但这种苦恼会让人觉得安宁踏实。当你走出修道院，面对着阳光，望着敞亮开阔的山林原野， 薰衣草紫色的花海或黄沉沉的麦浪正包围着你。那种悸动就像是回归到婴儿刚出生时，初看见世界的新鲜、好奇、充满希望。当我们走出内在的孤寂与黑暗时，就会发现外界的美好正等待着你我。